所以啊，净空老法师常常教同学啊，你们啊，人家问你们借钱啊，你们就欢欢喜喜的借给他吧，绝对不可以想哦，他将来要还给我，不能这样想哦，借给他就送给他了吗？他还过来很好，不还过来也很好。所以啊，净空老法师常常教同学啊，你们啊，人家问你们借钱啊，你们就欢欢喜喜的借给他吧，绝对不可以想哦，他将来要还给我，不能这样想哦，借给他就送给他了吗？他还过来很好，不还过来也很好，你就没烦恼哦。所以这个朋友就会交得很厚。你看看现在多少好朋友为了借钱财，到最后反目成仇啊，变成了仇人。这个历史上有，现前的环境上也看到了不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是借出去的东西还想他还回来嘛，这就是错误，决定是错误。所以连借啊都不求还呢，何况是布施呢？因此啊，布施要是求果报，那这个心就不清净了，心不清净，果报就变得小了。所以清净心啊什么都不求，那果报就很大咯。所以我们现在讲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布施啊，果报就非常的殊胜了啊。所以我们送给人家还附带很多条件，如果人家是对你的报答，这些报答往往就会不如意哦。这实际上的例子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了。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大战期间啊，和大战之后，美国对全世界的经济援助我们都知道嘛，美元嘛，有的是借，有的是赠与嘛，对全世界许许多多受灾难的这个战争灾害的国家都是采取经济的援助布施，但是都很多都附带了很多的条件，结果呢所受赠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讨厌美国人的，没有一个不埋怨美国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美国人在布施的时候还求报。如果美国人要是念太上感应篇的话，要是美国人懂得佛法的话，他美国现在的国力确实可以统治全世界，全世界的人对美国人没有不感恩戴德的，没有不拥护他的。为什么呢？他做到布施不求报，可惜他没做到啊，这个因为布施这个恩德能够感动人，但是美国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今天你有困难呢，我以钱财来帮助你，我还后面还附带了很多的条件，你当然会接受哦。为什么你会接受呢？因为接受可以解决现前的困难嘛，但是心里面却不服气。要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哦。如果附带的条件是很苛刻的话，这个怨仇怨恨心呢就永远化解不了咯。这是没有智慧，没有读圣贤书，不懂得大道理的缘故。佛家讲统治世间的这些帝王啊，佛教里面讲到所谓的金轮圣王啊，金轮圣王不是统治地球哦，他是统治一世天下。我们今天都被他统治了咧，但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不读佛经你就不知道咯。这正如同什么呢？这如同我们的国家土地太大啦，我们住在乡村里面，一生都没有出过门，乡下人他怎么哪里知道有什么皇帝嘛，什么总统，他不知道啊，他在天天过他的太平日子，这个范围是指国家统治的，他这个农村的人还是国家统治的嘛，他都不晓得总统和皇帝是在哪里还不知道。金轮圣王佛经告诉我们，他的统治范围多大呢？是一个单位世界呢。从前我们认为单位世界是太阳系啊 ，solar system 啊，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星球啊，小星球。现在说你看我们看到飞碟啊，很多人都看到飞碟嘛，新闻报道也常常报道，可能就是金轮圣王派人到这里来巡查的。佛经上为什么叫它做轮王呢？因为它有轮宝啊，这个轮宝是圆形的啊，跟那个轮子很像，这是它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兵器，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战斗机一样，他的交通工具，他能够飞行啊，利用这个交通工具飞行巡查整个太阳系这么大的范围是他统辖的，这是我们从前的解释。如果现在根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啊，这个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要是银河系那就更大咯。你看最小这一个银河系至少也有100万一个星球，你就知道这范围多大啦。这个轮王啊，有金轮王，有铜轮、银轮王，有铜轮王，有铁轮王， 我这个福报都非常的大哦，是这个啊，非常的富贵的。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国王以前呢，国王统治这个事，统治这个国家哦，以前是君子制度嘛，他们都是对继承人的选择啊和培养啊可以说是用尽了心血。为什么呢？才使他们的继承人啊接受最良好的教育，要使这个制度啊绵延很久，不要说不会灭亡，国家不会灭亡，哦，能够保住这个福报。如果这个继承人是个败家子的话，那个国家就亡了，家破国亡了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一定请了国家第一流的最有德性最有学问的人来教导这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受的教育是最好的，别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如果这个继承人不被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的话，他统治这个国家绝对不会到败亡的地步。所以一个国家如是，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从前父母是全心全力的教导子女啊，这种现象在民族里面啊已经是没有了啊。民族里头说老实话，这个责任心也比不上从前的帝王啊。民主是一年啊三年四年就要选的嘛，竞选一次的嘛，就要连任的问题吗？哦，所以说民主制度啊跟君主制度比起来啊不如君主制度，这是真话。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啊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西方那种帝王是独裁，确实是独裁啊。中国说老实话，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说中朝的时候就最健全了，汉朝的时候就确立下来了。我们读读历史就知道了，这个君权跟相权啊分得非常的清楚啊。那种关系呢啊，君权跟相权这种关系就像现在的公司一样啊，君权是董事会啊，是权力机构，那么相权是办事的机构，是总经理啊，宰相就等于总经理，皇帝就像董事长一样，所以权责的划分得非常的清楚啊。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的哈，他还要听别人的意见哦，还要接纳别人的意见哦，这都是他从小接受教育被教成功的。如果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能够尊重别人，这个皇帝的位置就坐不久了，一定会有人起来取而代之的，把你推翻掉。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非常的好。你看过去方东美先生啊，他常常教人家读周礼啊，要知道周礼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如果周朝的后代都能够遵循周礼的话，周朝不会灭亡，真的不会灭亡啊。所以圣人的教诲啊，就是告诉这个居高位的人啊，要对天下人不施恩德啊，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你看佛菩萨也是叫我们第一个要布施啊，第二个就是守法持戒，就是守法嘛，这个意思都深广无尽了。第三个叫我们忍辱，要有耐心，要能够忍。第四个就是精进第五就是禅定，禅定就是心里面有主张，不容轻易的被外境啊所动摇。最后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不求报，就是智慧嘛，不追悔就是智慧嘛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还附带很多条件的话，那就是没有智慧了。所以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这里面注解后面也引用了《金刚经》上的一句话，他说菩萨于法因无所住而行布施这个境界要比这两句话要高明的多咯。这无所住就是完全的不着相，不住相啊，真正做到了三轮体空了。所以经上又说，不过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些话都是真实的话。所以要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要领导这个世界，主持这个世界，用佛家的六波罗蜜就够了。所以说你看现在战争，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很多都是国家这种手段嘛。战争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们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海湾战争，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不但不能够解决，越搞越复杂了。战争要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就解决了，不可能有第二次了。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还有第三次咯，后头还有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咯，还有无数次呢。这就是说明了战争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解决问题呢？要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问题就解决了。你看美国人打韩战韩战嘛，花了180亿万美元呢，180万亿美元呢， 这个180万亿啊，这个好多哦，是美金的。如果拿这个180万亿去布施给南北韩的话，我想这个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个无条件的布施啊，你布施之后再来调停他们的这个旗舰啊纷争啊，谁都会尊重你，听你的话，你是老大，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我不听你听谁的啊？因为你是好人嘛，对不对？你有威德嘛，威德利嘛，人家得以服以德服人呢、啊，人家会听你的啊。你看美国人打越战，花了十倍的价钱呢，比韩战1800万亿美元呢，吓死人了。结果呢，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还是永远结上了冤仇，这个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啦。谁愿意干这种事傻事情呢？这1800万亿都是送给越南人的话，我相信越南人看到美国人都喊老祖宗了，大恩人了。所以我们冷静的想想啊，这无私无条件的帮助别人，真的是为别人的利益着想，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问题的。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解决纷争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你看任何人都考虑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观念就是哎，这个对我有没有利啊？你看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跟外面交涉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符不符合我们美国人的利益，对不对？这一个念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问题的症结在这里耶。所以无论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只有用圣贤人的教诲才行。你要考虑到为他的利益，符不合他们的利益，符不合大众的利益，不要把符合我的利益摆在前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自私自利，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服人呢？所以你也能要想到别人的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要把自己的利益给抛弃掉。跟各位说啊，自己真正得到最殊胜的利益。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啦，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圣贤人的教诲。我们现在中国人讲话实在是人为言轻啊，没人相信。你看英国人汤恩比，他说的话人家就相信。他说的话也很好啊，没错啊。汤恩比说，真正能够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大乘佛法和孔孟学说。这是汤恩比先生指出来的。那么请问大乘佛法是什么呢？孔孟学说又是什么呢？到哪儿去找呢？说实在的，现在找孔孟的书不难找，找大乘佛法也不难，经典都有，但是找到了之后看不懂啊。你看佛法常常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就算你找到了也是看不懂的，或者把里面的意思给看错了，给误会了，曲解了，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嘛。所以总结来说，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要解决教育的问题，头一个是师资的问题。所以如何来培养师资呢？今天这个世间第一等的大功德就是培养师资，大家一定要明了。今天亡国灭种都不怕，这是小事情，道统断绝了，这才是大事啊。佛家讲的法身慧命啊，这个不能断的啊。这个要是断了的话，那么这个世间人的苦难就是无量无边喽。所以道统不可以断，不能断，能够有一两个人续佛的慧命，续佛的慧根，那么这一切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就有一线的光明。但是这个机会也是不容易遇到的，所以我们遇到的要珍惜才行，一定要绵延诸佛菩萨圣贤的道统，要担负起这个伟大的使命啊！这个使命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使命。那么各位能不能做这个工作呢？那就要看你的发心哦。如果发心，真正的发心，一定要具足清凉大师所说的信解行证这四个字，要通通都做到，那你就能够担负这个使命了啊。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肯不肯去做。好，这个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施恩这两个字要特别注意哦，是布施恩德的意思。我们知道与人为善啊，我们常常讲啊，总是要存一个善的心嘛， 纯善的念头嘛，念念为着别人想，这就是布施恩德。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一念布施恩德的心，那我们也就错咯。我们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着相了。所以布施恩德着相的话，这个恩德就不圆满了。因为着相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因，这个与性德是不相应的。这个道理很深也很广，那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哦。如果是不知道的话，那我们的清净心就得不到了。大家要晓得，清净心才是真善哦，才是大善。那么这个道理啊，现在人懂得就不多了，古时候人懂得比较多，但是也未必能够做到。为什么做不到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懂得不够彻底，第二个就是烦恼习气啊放不下哦，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那原因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之后啊，就要晓得啊怎么样的做法，我们要依照佛的教诲啊，决定不是错，决定不会错的。我们要以善心善行来帮助别人，若是人家欺骗我们，我们还是要以善心善行来待人，决定不能因为人家欺骗我们，我们就回避，我们就不理他。那我们还是起心动念哦，我们还是落在分别执着上面哦。人家是诚意待我们还是欺骗我们，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糊涂啦。所以我们样样清楚，一点都不糊涂哦。以真诚心来待人啊，这是佛菩萨，这是菩萨行，这是真正的施恩不施恩德啊。自己也没有这个施恩的念头，哪里会求报呢？所以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布施供养别人，决定没有后悔的意思哦，与人不追悔嘛。然而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太重了，这个求报后悔的念头时常会有。你看净空老法师也讲过，我们知道那个简丰文居士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简丰文居士当初他在台北杭州南路那个讲堂啊，就送给净空法师。那以后呢，他也很坦白地告诉老法师，他后悔了一年半呢，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耶，为什么这么多钱都丢掉了？一年半之后，因为他天天听经哦，就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了，才不会后悔的。实在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象的话，那你的善根福德就不是平常人能够比的咯。哦，一个人肯布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那么求报后悔这是很平常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还有这个念头，那就是我们烦恼没有断尽，我们智慧就不能够现前。要常常想到这个事实哦，这个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的心地才会清净啊。所谓清净心生智慧嘛，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不会变生烦恼咯，就不生智慧咯。所以我们想要开智慧，这两句话就很重要咯。所以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常常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以智慧帮助别人，以劳力帮助别人，以财力帮助别人，通通都要舍。你看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啊？因为佛天天讲经说法，不施好主意嘛，教别人破迷以开悟嘛，所以智慧就这么大了。那么我们的自己有一点好的东西就很吝啬，唯恐别人学去了，那这种人怎么会有智慧呢？所以你看有些人啊著作了一些书送给净空老法师看，你晓得老法师第一眼看什么？他看后面那一页版权页如果他上面印的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老法师就把这个书关起来不看了。为什么呢？哎，这个作者心量太小了，他能够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呢？糟蹋时间嘛。所以心量太小了就表示你没有智慧，自己有一点好东西就把自己的权力抓得紧紧的什么智慧财产权，他哪里有真智慧嘛。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万缘放下，版权也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有智慧的这是净空法师看书的原则我也跟觉老法师一样也是这个原则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所以学佛菩萨热心帮助人，要真正做到不希求果报，不可以后悔，所以一定要深入经藏，理事都要透彻这样才会做得到尤其是追悔，这是一个大关键如果做坏事后悔这个还不错， 那么这个恶念呢，就会渐渐的就会停止住了。如果做善事还会后悔的话，那这个善念这个根就断掉了，以后就不会再修善了。哦，你看现在人世界人修善啊，是不是真心在修善呢？哦，你看他的动机都是这后头要有果报才行啊，他看准了，就像赌博下注一样，这个绝对有好报的。但是有时候他可以看错了，他不是以清净心吗？不是以真正的善心吗？都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态去做好事，要跟自己有利益的啊，这个事情要多做。而佛菩萨所做的善事里面绝对没有自己的利益，因为他的心，所以他的心就清净了，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大福德了，无量无边的福德了。我们今天不但是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还要讲给别人听，还要自己真正的做给别人看。哦，讲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目的在哪里呢？绝对没有自己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好，是希望社会好，是希望大家和睦生活啊，自己还是一尘不染，还是清净无为啊，这就是佛弟子，这个人是真正的学佛啊。如果帮助人又后悔，那倒不如不帮助人。为什么呢？怕自己的善根从此被断掉了，这很麻烦的事儿。接着我们看第33段，所谓善人这四个字啊、哦。那么从这个所谓善人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神仙可祭呀啊、哦，是说善人啊、哦。这个文字都不长，讲的都是善报。所谓众善因，一定得善果。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而且是决定不爽的。那古今中外历史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在现前的社会，只要我们仔细的留意的观察啊，也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报是如是，恶报也是这样的。那么佛家所谓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哦，我们就很清楚，就不会怀疑了。所谓时辰未到也有它的道理哦，是指这个人过去生中的愚福啊，啊愚恶啊，这一生啊行善啊没有得到善报，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过去生中他的恶业太多了，所以所受的恶报还没有受尽，善报就不能够现前啊。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的原因所在，这个要了解才行啊，不然会误解的啊。那么一个人造恶还能够享福报啊，这是过去生中他积的福多，积的善多，所以他的善的余福啊还没有享尽享完啊，这一生他做的恶事啊果报没有现前，但是等到他的余福享尽了，他的恶报就会现前了，是这么一个道理的。所以粗心大意的人啊，他只看眼前，所以有时候会产生错误的想法，而且作恶的人还能够享福，那行善的人怎么受苦？哦，于是他就断了修善的念头就没有了，这是错误的看法，很可惜的啊。那么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给我们说出了一个总原则，什么叫做善、哦、他说善人之死、死于是非不谬，则智勇兼备，终于人我两忘，则人数兼行、哦、这两句话说得好。这个把世间呢善，把世间善跟出世间的善啊啊都说到了。所以感应篇这个文字啊是道教的啊，它的注解有儒家有道家有佛家啊，都糅合在一块了，非常的难得，可以说古圣先贤的教诲尽在其中了啊。我们看到孔老夫子他这一生啊最忧患的事情，最忧虑的事情是哪一桩事情呢？就是学不讲，过不改。我们从孔夫子的忧虑，我们就能够审查得到，圣人何以能够称为圣人，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了？而孔夫子这两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弄明白哦，我们答案就找到了。好，一个是讲学，一个是改过嘛。啊，讲学就是解门，改过就是行门，就解行就相应啦，定慧就等学啦。啊，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而佛家讲的超凡入圣。所以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天天都在改过。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的呀，49年每天讲经说法，每天改过迁善，劝人改过，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这里面的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广。凡夫俗子啊， 不知道自己有过失的耶。我们想想想，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都还要再改过哦。我们要问等觉菩萨他有什么过失呢？他的过失在他的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这就是他的过失啊。连等觉菩萨尚且如此，那我们凡夫哪里会没有过失呢？所以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你就觉悟啦。那么把过失改正过来，这叫做真正修行，这就是善人啊，所谓善人啊。而注解里面讲到善人之实，实就是实质的意思。怎样才能够称为善人呢？始于是非不谬啊，这是开始讲最低的水平了。他要有能力辨别是非嘛，他有能力辨别邪正，他能够破邪行正，所以智勇兼进。智就是能辨别，勇就是有取舍，取舍善恶，这是善人啊。终是讲到了最 高的境界了啊。高的境界就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大慈悲心就流露出来了，这就是大善人哦。从这个标准上来讲啊，大善人是佛菩萨，小善人就是世间的贤君子啊，贤人君子啊。这句话我们要特别的重视，为什么呢？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你看经上常常讲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读了很多次嘛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心行符不符合佛在经典上所讲的标准啊？佛讲的标准是善男子善女人，也有上中下三品之分呢。那么下品呢，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我们用净业三福来说大家比较好懂啊，也是佛的意思啊。所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慈善业，这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哦。那么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上品的是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上品。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哪一品呢？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许许多多殊胜的果报，前面都加了善男子善女人哦。所以我们读诵修学若是得不到这个果报，就往往就会怀疑哦，哎，佛在经上讲的都是劝人的话，不是事实哦，我们这样照样做了，可以没有兑现啊。殊不知佛讲的是他有个底线，有个标准的底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想一想，我们符不合符不符合佛所说的标准呢？就是此地所解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哦至于破四相，那就太难了，那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那么注解里面又说到，况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五常百行，外而事物机宜，无一之不尽乎这是讲善人他的用心，他的用意，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善心善意善行。纯一善心那是真心啊，纯一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止于至善。那么大乘佛法里面讲到的菩提心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常说的提到的赤诚心，这就是善心那么真心回向发愿心，这就是善意。所以善意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就是善行了。所以善行总而言之不外乎是好善好德，不外乎是无戒施善这是总纲领总原则，不能够违背的。那么世出世间圣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自行化他，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佛菩萨如是，天地鬼神也是这样的，天地鬼神也好善哦，所谓天心好善嘛。你看四天王刀立天，大家都知道是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所以由此可知天人都是善人呢。如果心行不善，决定不能够升天堂的。所以宗教徒要了解这个道理哦，不是信就能够得救哦，你要心是善的才行哎，如果心不善，还排斥别人，还要咒骂别人，诽谤别人，不能够升天。 升迁的标准是十善业道，那考试及格呢，不是你报名就可以去的呢。大家一定了解这个道理。那鬼道畜生道里面则是恶多善少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地藏经大家都念过嘛，地藏经告诉我们地道恶鬼道这些鬼王啊都是非常善良的，那么心地善良怎么会堕到恶鬼道去呢，堕到地狱道去呢？我们一看就了解了，这是菩萨化现在其中去做鬼王，去地狱里面去做王，这是菩萨世界在里面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啊。这就说明了啊，天人善啊，我们知道我们相信鬼王善，那是佛菩萨化现在其中的。要知道众生越是造恶业越是遭苦难，佛菩萨示现的就越多，这是显示了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古人才讲啊，天心好善而恶恶而恶恶，不喜欢恶行的，那么人心有善而无恶啊，这是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代的人啊，我们看起来啊似乎是有恶而无善啊，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呢会有很大的灾难， big disaster， 非常可怕。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孔老夫子讲的那两句话，学不讲过不改啊，这个过不改就是道不修啊，修就是修改嘛。所以我们想古时候啊，我们在书本里面看到啊，古时候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常常都在讲学呢。你看三家村里面还有个穷秀才在那里讲学呢啊，听众就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啊，常常有这种事嘛。那么都市里面讲学的规模就比较大一些哦，几十个人听，一两百个人听，所以从都市到乡村都在讲学。那古时候寺院里面啊出家的法师啊也在讲经，常常讲经，所以哪一个道场没讲经呢？古时候，所以才会社会安定嘛，人心向善不造恶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没有人讲学，没有人讲经了。所以孔老夫子的忧虑是决定正确的。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看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这两节，所谓善人我们刚刚讲了，接着下来是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我们晓得这善人的标准呢、很多，最高的标准那是指大圣大贤呐、往生经里面所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佛说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确确实实给我们立下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观无量寿佛经》上面的敬业三福，这三条总共是十一句，都做到了那才是善善。如果只做到了前面的两条，后面的一条没做到，那是中善。如果只能做到一条，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没做到，那是下善。可是第一条做到的人就不多咯，所以现在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因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善人，念佛的人心情不善就往生不了嘛，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讲下去，谢谢各位。